二十讲，教会神救赎世人，承受救恩的对象是个人，但是神救赎世人的目的，救恩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个人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团体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表达了这一个信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就讲到神是如何拯救世人得生命，得丰盛生命的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最后是讲到教会建造的路。那到底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我们现在从第一点讲起，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第一点，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他自己的样式来造人。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曾经讲到，神的形象是荣耀的形象。以弗所书第四章有讲到，神的形象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神是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来通过人来彰显神的荣耀。第二点，神要人在地上见证和彰显他的荣耀。神创造了亚当夏娃，神创造亚当夏娃，对亚当夏娃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而且要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行动的活物。神为什么要人在地上掌权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因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他不服不接受神的权柄，他要推翻神的宝座，所以神创造亚当夏娃，要他们在地上来代表和接受神的权柄。神不仅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亚当夏娃，而且他还安排了生命树，那生命树是有分于神性情永远不死的生命的树，就是说你如果吃了这一个果子，生命树的果子，你就有分于性情，你就永远不死。你如果吃了这一个果子，那你就能够接受神的权柄，乐意顺服神的引导。但是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他们没有吃这个果子，相反的，他们去吃神所禁止他们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至于罪就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因为他们吃了这个果子，罪的工价乃是死，人就与神隔绝了，全世界就握在恶者的手下，罪就控制了人类，人就是卖给了罪。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第四点，神的救法，神就开始设立救法。神设立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甘心乐意的来成为人类的救主。神要通过耶稣基督要得着一群顺命的儿女。好，我们看第一点，神要得着一群顺命的儿女。耶稣基督他是绝对胜服神的神子和人子。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绝对遵行父旨意，他是完全的神的儿子，他也是完全的人子。主耶稣基督的一生，他是绝对顺服的一生。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一切行动的准则，就是父怎么来吩咐我，他就怎么行。他在上十字架以前，他对门徒说，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三十一节，这世界的王，那就是指撒旦，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主耶稣要在临上十字架以前，他要告诉门徒说，今天不是因为魔鬼的缘故我上十字架，乃是因为父吩咐我上十字架。主耶稣完全有权柄，他有能力，他可以不上十字架，但是他说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主耶稣到了克西玛利园，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到九节，大声哀哭，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开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耶稣基督他在克西玛利园，他大声祷告，他要求神救他免死。怎么叫他救他免死呢？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就是因为借着引诱亚当夏娃的缘故，亚当夏娃接受了引诱，悖逆而死了。所以主耶稣求神救他免死，就是求神救他不要悖逆，不要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不要不上十字架，而是要顺服到底。所以在这里免死的意思就是求神救他顺服到底，不要与神隔绝。终于他在十字架上宣告说成了。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位绝对顺服神的儿，顺服神的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法，他死了。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死败坏了掌死权魔鬼，他死了又活了，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借着他的复活，他得着一群顺命的儿女，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与他联合，得到基督是一切信他的人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这群儿女是顺命的儿女。主耶稣基督他要带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我们感谢主，神今天要这群儿女他在地上来同他同耶稣来掌权，来同耶稣同为后嗣。神绝对不是就我们单纯的说上天堂下地狱，真的单纯的上天堂下地狱，这不是神救赎我们的最终目的。神要救赎我们脱离地狱的永火，是的，叫一切信他的人就不至于到永火去。但是神还有更高的目的，那就是说他要救 这一群人与耶稣同掌完全，同坐后座。我们来请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知道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当我们信，当我们求告，就是与基督同死。我们一信，我们一祭告求告，我们与基督同死，就必与基督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十七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感谢主，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法，得了一群圣命的儿女，要这群圣命的儿女与主同掌权，同为后嗣。这群顺命的儿女就是教会。所以神救赎我们，不是单单救赎一个个人，神救赎我们乃是这一个个人聚集起来成为一个团体人，教会。亚当夏娃他们因着犯罪失败了，堕落了，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他没有办法要来代表神在地上掌权。他不但是没有办法而且相反的还伏在撒旦的权下，使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神拣选了以专心敬畏耶和华的亚伯拉罕来建立以色列国，要来成为救赎世人的救恩起点，要以色列人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人。但是以色列人照样失败了，在凶恶葡萄园园妇的那一个比喻里，主耶稣讲到以色列国，他说所以神的见证神的果必从你们夺去，赐给哪能结果子的百姓。也就是说，神的见证要从他们手中被夺去，他们不能再成为神的见证人，因为他们失败，他们拜偶像。而赐给哪能结果子的百姓，这就是指教会。好，我们现在看第二大点，什么是教会。我们要讲到什么是教会以前，第一我们先讲到什么不是教会。什么不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有一个讲台，有一架钢琴有很多圣经，有很多诗歌，叫做教会，不是的。什么不是教会？教会不是娱乐场所、社交场所。有很多人认为教会不错教会的道德很高尚因此到教会去走走不错的，我们在那里可以找找朋友，因为那里的人是不会以坏意来待人不会以恶意来待人的所以有的男孩子，有的女孩子到教会里去找对象因为想信耶稣的人是不会坏，所以就到教会里去找对象。如果你是以这样的目的来到教会，你单纯的以教会为这样的一个场所，那我们要说那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完全错误的。教会不是娱乐场所，教会也不是社交场所。虽然教会有很多人大家可以在一起彼此切实相爱，但是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教会不是娱乐场所，不是社交场所，教会不是慈善机构，教会也不是医务所。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确实的曾经以神迹奇事来行了很多大能，来医病，来赶鬼， 啊，主耶稣确实也给他的门徒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医病赶鬼。所以有很多人他生了绝症啊，到处去医都医不好，所以就说到教会去。确实圣灵也给教会这样的权柄，当教会为他们祷告，很多病都好了。但是教会不是纯粹的啊，是来医你的病。教会不是纯粹来做好事，确实的，有基督生命的人，他们是非常的有爱心，他们愿意来帮助人的。但是教会不是纯粹的是帮助人的机构，所以我们刚刚说，教会不是啊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啊慈善机构，不是一个医务所，教会也不是高级的娱乐场所、社交场所，不是。那教会是什么呢？我们第一，我们先来看教会这个名词的定义。这个教会是原来字义的意思是一群被招出来的人的聚集。因此从教义来说，这个教会这个字并不是特别是基督教的名词，不是的，就是特别招出来的啊，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说神的教会，严格按教义来说，我们应该是啊自己是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应该要加上去这个。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啊教会也好，我们现在在弟兄姊妹中间讲的教会也好，其实已经把神的或者基督的这个字把它省略了，应该是讲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教会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节讲到，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在这里很清楚的来讲清楚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一群被主耶稣的血所买回来的人的聚集。这一群的人是曾经都是求告主名，这些人因着求告主名在基督里成圣，就是成为圣洁，我们都是啊，我们都是圣徒。这一群人是以基督耶稣为他们的主。所以我们再总结一次，所以一群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的聚集，以基督耶稣为他们的主，这就是教会，神的教会。好，我们说教会它分成有形和无形的分。有形的教会是指什么呢？有形的教会就指在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地区，一群得救重生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是叫做有形的教会。所以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一般就成为有形的教会的一份子。什么叫做普世教会？那就是说在一个时代里面，所有的有形，在各个地方所有有形教会的总称就是叫普世教会。那么什么叫做无形教会呢？无形教会就是古今中外一切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的圣徒的组合，这个就是无形教会。我们说有形的教会有一天都会过去的，无形教会是永远长存的。好，我们现在看第三大点，三位一体的神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先看神和教会的关系，那也就是圣父和教会的关系。第一，教会是神隐藏的奥秘。我们来念一节圣经，以弗所书三章九节到十一节。好，来我们一起念。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神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再请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就是神要借着教会又将万有都伏在主耶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我们看见说教会是神的奥秘。什么叫做是神的奥秘呢？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因着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借着信我们同为神的后子，我们同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同蒙应许，这是第一件的奥秘。第二个奥秘就是什么呢？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他们悖逆了，他们失去管理这个地的权利，但是神要借着教会来见证基督的救恩，借着教会与得胜基督的联合，因为基督他已经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等等啊，这个里面就已经就包括了撒旦，基督超过这一些。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我们也远超过执政掌权的等等。所以使教会是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主耶稣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也就是说今天教会与得胜的基督的联合，我们来对付了撒旦啊！撒旦虽然是控制了这个世界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但主耶稣得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借着基督的胜利胜过魔鬼里面，我们还会提一下。好，我们刚刚说教会是神的奥秘，现在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家，讲到家，我们就讲到在神在教会里要得到完全的主权，得到完全的安息和满足。信徒在家里面也得到彼此切实相爱，得到交通和安息。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既然讲到殿，那就是神从教会里得到完全的敬拜和服侍。信徒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在殿里我们是献祭，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在教会里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赞美的祭，我们在教会里献上我们侍奉的祭物，我们在教会里献上我们财物的奉献。所以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国度，教会是神的国度。既然是神的国度，就是神在教会里掌绝对的王权，我们人就做一个顺命的百姓。好，我们现在看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有不同象征性的比喻，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教会如同妻子基督如同丈夫。所以教会应该完全的顺服敬重基督，基督为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教会应该向基督绝对的忠贞。基督是头，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应该凡事让基督居首位。基督是好牧羊人，教会是羊群，好牧羊人为羊群舍命，羊群应该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引导。教会是以基督为根基所建造成的灵宫，教会以基督耶稣为根基， 又坚固又牢靠。教会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教会以基督耶稣为门，让我们从基督入门，有草吃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看见基督与教会，教会与基督是这样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能够也不应该有任何出于人事属地的人事物，不应该有。神不能用属地的来建造属天的，神不能用属人的来建造属神的，神不能用属血气的来建造属灵的，人不能用，神不能用属朽坏的来建造不朽坏的。所以在教会里应该要追求，竭力追求除去一切不出于基督的人事物。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到，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讲到，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好，我们现在讲圣灵和教会的关系。我们请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是圣灵和教会的关系，第一件就是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什么叫做从一位圣灵受洗呢？施洗约翰说，我只是用水来为你们施洗，但从有一位更大的是他后来的，他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诚心诚意把他的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时候，神的灵进到他的里面，重生了他。所以圣灵的重生就是从圣灵受洗的意思。所以从圣灵受洗，我们一重生，我们就连于基督的身体里面，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知道你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不知道你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说的，就是有的人啊，他并没有清楚得救重生啊，就是随火的啊，他去受洗了。照道理这是不应该的，教会不应该产生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应该说，在现实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这些人虽然他是受洗却没有得救重生，他虽然可以成为有形教会的一份子，但是他不是连于基督的身体。第二，隐喻一位圣灵，就是说我们是在圣灵的受洗之下，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了，我们加入身体才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了。隐喻一位圣灵，那也就是说就在一位的圣灵之引导之下，圣灵分赐恩赐和能力给教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圣灵他自己引导、安慰、帮助、扶持、带领。第三点，圣灵和教会的关系。我们说，当我们一个人 得救重生以后，圣灵重生我们就永远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成为我们新生命的要求和能力。照样，当一个教会神拯救教会啊，有一个教会在这里，圣灵也亲自成为这个教会的生命的要求和能力。圣灵是教会的生命的要求和能力。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啊，我们个人行事为人是按照我们心里的平安和不违背真理原则的基础上的外面的和谐，这是我们个人随圣灵的引导。在教会同样的，整个的教会也应该是活在整个教会的平安和和谐当中。就是说，如果整个教会有出现了不平安不和谐，那就表明在这里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以这个可以验证这个教会现在是不是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教会应该经常的啊，同工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经常的同心合意祷告祈求，让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我常常有看见一些同工们啊，我也听见他们啊，在那里讨论讨论，一直讨论教会的事情，这个有这个的事情，那个有那个的看法。好，等到讨论有空呢，就在这里讨论，好像呢很民主，有事情不是一手包办，而是大家讨论。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我们应该要多祷告。你可以把祷告的把讨论的时间放在祷告，我们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夺回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求圣灵把一个心思一个意念摆在我们的里面，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所以圣灵和教会的关系。好，我们现在要讲一下，就是圣经第四大点，圣经与教会。圣经是教会信仰的唯一依据，圣经是信徒生活的唯一准则。所以这很重要。我们常常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去找这个答案是什么。我们说最后的答案是在圣经里面，是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和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完全不可分的，完全是教会是以圣经来作为依据，作为我们行动的准则。好，第五点，我们现在讲教会的性质。第一，我们说教会是永存的。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无形的教会是永存的，因为神是永生的神，神是永远长存的神，教会是永存的。第二，教会是合一的。我们说合一不是统一，我们每个教会有不同的行政，有不同的组织啊，有可能有长老会啊，有浸信会，有卫理会，有寻道会，有宣道会，有各种不同的教会。但是教会的合一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七个一的信仰基础上啊，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啊。我们讲过以弗所书第四章七个一讲过几次，我们现在来念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我们念得多一点啊，我们从第一节念起。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下面我们就讲到七个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 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说教会的合一乃是在这个七个一的基础上面，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再说，请注意关于一个主一个神啊，这个等等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别于东方闪电派讲的神，要有别于东方讲闪电派所讲的主。他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他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我弟兄姊妹请原谅我，因为我看见的太多弟兄姊妹被东方闪电派掳去了，甚至在我们中间许多忠诚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也看见某些地方高层的人也被掳去了。因此我们就说，把基本的我们前面讲的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要记得清清楚楚，丰丰富富的要记在心里。我们不能够一听见神，一听见耶稣，一听见福音就是我们所信的，完全不是啊！一听见有人赶鬼，你就以为是靠圣灵的能力啊，你那个巫婆也会赶鬼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要分别这个灵是圣灵不是圣灵，看他是不是高举耶稣。如果是高举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那这个能力是从圣灵来的。如果不是从高举耶稣基督啊，这一位已经完成了全部救法的耶稣基督，那他的能力就不是从圣灵来的。这一点我们要切切注意。好，我们说教会是合一的。第三，教会是属天的，是圣洁的。教会它不是啊属地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追求，要竭力要除去一切属地的、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人事物，因为教会是属天的。好，第四，教会是持守真理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我们应该要坚持真理。我们怎么来平衡保罗说的，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为要得什么人，我们要与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怎么来平衡呢？你既然要坚持真理，如果这些不合真理的，那你又怎样呢？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我们尽量与众人和睦。也就是说，在不违背信仰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做的话，我们尽量的要与众人和睦。教会是政教分离的。主耶稣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应该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是违背我们信仰原则的话，那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我们一起来念两节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二十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这个就是听从官府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我们看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在这里要加一句啊，刚刚已经讲了，但是我在这里要着重的讲一句，就是说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应该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如果跟信仰没有冲突的，我们应该绝对顺从。所以我们才懂得为什么许多基督徒都是非常好的公民 啊，他们无论是行事为人端端正正啊，无论在学校读书功课也都是很好。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应该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但是如果跟信仰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就是那只能够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第六点，教会是爱的团体。神是爱，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主耶稣因为爱我们，当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命，神的爱就再次显明。所以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主耶稣的生命是爱的生命，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得到主耶稣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是爱的生命。所以教会是这一群彼此切实相爱的人聚集在一起，因此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第七点，教会是有生命的啊，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是一个机构啊，我看见有很多教会有的时候又变成组织化机构化了。不是，教会乃是在基督耶稣为元首，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带领我们来行事。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一位的圣灵带领之下啊，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在他的引导之下。所以教会是有生命的。好，我们现在看第六大点，教会的功能。我们不要以为说什么叫做教会呢？哦，大家都聚在一起以基督耶稣为主，这个是我们广泛的说，这是叫啊神的教会。但是真正的一个教会是一定有也以下的功能的啊，不是大家聚会啊，有的时候没有人讲道，我们大家就一起听听录音带，交通，这就是教会啊？这不是的，我们不能称为它是教会啊，它是聚会，我们不能称为它是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一定有如下的功能：第一，敬拜。什么叫做敬拜？敬拜在心态上面就是说，我是有夫妇啊，非常虔诚夫妇敬拜在啊，在地上来敬拜神，来顺服神。我们常常啊，听见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夫妇敬拜在你的脚前。事实上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都没有看见我们是跪下，我们并没有夫妇，我们没有跪在地上。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存心的在心里面夫妇敬拜。我在这里愿意提醒一句，我们既然这样祷告，就求圣灵能够赐给我们真的有一个夫妇在地的心。因为当你成一个敬畏顺服用心理诚实来夫妇的时候，你看你的心情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到教会里去聚会，你是成什么心呢？你去想今天是什么人讲道，不晓得这个人讲道讲得好不好，你不对的。我们今天应该要成一个心灵和诚实敬畏神的心，顺服神的心。主啊，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今天是到你的面前，我们夫妇在你的面前。这个是在态度上，还有我们在侍奉上，我们照样是用敬拜的态度啊，我们在不管是啊，我们在读经，我们不管是在祷告，是在聚会，是在敬拜，是教会的各项侍奉啊，是主日学的侍奉，或者说啊你是啊做啊领唱的，你是各样的侍奉，你是不是以主你是全然配受我们敬畏的？我乘着心灵和诚实来敬畏和顺服你的心态，我们来侍奉，这个很重要。所以教会的功能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有敬拜。弟兄姊妹，我自己个人觉得 当我们没有聚会聚会，第一次聚会，第二次聚会，我们有敬拜主的心，那是非常的迫切。但是我们长久了，我们好像就有就皮搭搭的了啊，我们就好像就是去听到了啊，就是和弟兄姊妹交通了，我们对神的敬畏，有心灵诚实顺服敬畏的心是不够的。求主光照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敬拜的心态。好，除了教会有敬拜的功能，第二，相交。教会必须要体现一体性和合一性。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讲到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教会它一定有一个相交的生活啊，相交的生活来表现教会是整个一体，不仅是我这一个有形的教会，地方的教会，我们和其他的教会仍然也是一体。在早期的教会当中，他们有用掰饼用祷告，有用爱言，或者说有在物质上来支持传福音的工作，分担外来的逼迫，或者圣徒的缺乏要帮补，彼此帮助等等，来表现这一个相交。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我听见有一个教会在大水的时候做大水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他听见在某某地方大水很多他们就在主的爱里面，他们就在极端的困难里面，他们奉献了钱给那边的教会。哎呀，那边的教会感动得不得了，就觉得说你们这么困难，你们还要来帮助我们他们不肯收，他们说我们收一半嘛。不管怎么样，这就是教会的一体性，教会的合一，这就是教会的合一。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特别讲到要彼此建立，彼此接纳，彼此扶持，彼此担待，彼此勉励等等，彼此彼此这个意思。那这就是说教会的合一和一体。好，除了这些功能以外，第三点，教会应该有教导和学习。神赐下圣经来给教会，神赐下有教导恩赐的人给教会，所以教导最主要是教导有正确的教义，要去除错误的教义，要教导正确的教义，教导还要教导敬虔的生活，应该要教导敬虔基督徒生活。既然有教导，就有学习。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两章七节说，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所以既然有教导，就有学习。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讲到学习的功夫。教会的功能侍奉，第四点，侍奉。教会一定有侍奉的，圣经里面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我们说侍奉，我们侍奉的对象一定是神，是主，我们不能侍奉任何人。我们不能够说哎呀，今天我为什么要参与侍奉呢，是因为我看某某弟兄的面子，他对我很好，所以我来参加侍奉。你这是错的。我们今天是必须是侍奉神，我们不能够看人。我们如果看人，我们会跌倒从前有很多牧师，可能他带领你们信主，你觉得得到很多帮助，但是当有一天被聚集起来，他们在那里唱打倒上帝，打倒宗教剥削者的时候，他们都在唱，你如果是因为他你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你要跌倒了，那你要看说牧师都在打倒上帝，那我怎么办？我们是侍奉神，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说，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我们侍奉的对象一定要对，我们要参与教会各项的侍奉。在圣经里面讲到神有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的，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啊，大家抢讲台啊，好像我要一定大家就是好像要我要去站在讲台，他要站在讲台，好像教会没有办法安排，好像只有讲台是才最对的。我们每一个人要站对自己的地位来侍奉，有一些地方大家客气都不站讲台，也不要客气不站讲台，也不要抢着要站讲台，要按照神给你的恩典来侍奉。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的十一节讲到，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来服侍，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罗马书十二章六节到十六节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如何的啊，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恩赐服侍，按照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等等。我在这里愿意讲到专一，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我也会做，那个我也会做，样样都会做，做的一样一事无成，你没有站在神所给你的恩赐上服侍，就如同脚说我也可以代替手做事情呀。在不得已的时候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脚要站对脚的地位，手要站对手的地位啊，没有哪一个恩赐是特别伟大，没有的，一样的啊。你是啊，你是专门做代祷的恩赐，你哪怕说你专门是啊，你来探访年老的弟兄姊妹啊，有病的弟兄姊妹啊，都需要我们去探访，这都是好的。问题你要祷告求神给你看见你是什么恩赐，你要专一，要专一。教会我们要参与各项的侍奉当中，有一个传福音侍奉我们不要忘记，求主引导。而教会的功能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敬拜、相交、教导、学习、侍奉的功能以外，教会还有两大礼仪，就是教会一定是要有洗礼和圣餐，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洗礼和圣餐，所以教会一定是有这啊有这几个功能，我们就能够称为它是教会。好，第七点我们讲教会的使命。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可以使世人能够得知神的道路，能够使万国得知神的救恩。我们的光要照在众人的面前，我们是世上的盐，盐可以防腐，那就是坚持真理，盐又是调味，那就是与众人和睦。所以教会既是世上的光，又是世上的盐。那么教会它是怎样来发挥啊？怎么能够可能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呢？在对内，我们说在对内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基督的身体在质上增长，质就是质量的质，在质上增长。神在教会里设立了啊，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五种恩赐的工人，他们在一个七个一的基础原则上，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使教会渐渐成长，能够慢慢长大，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因为是这样， 所以教会就会发挥它光的作用。我们刚刚讲啊，教人家把教会看成是啊高级的娱乐场所，把教会看成是慈善机构，把教会看成是医务所，是因为教会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它发挥出它的光来。我们要看见是最要紧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是要得救重生才可能发挥这样的功能。教会在对外它就是传福音，它传福音传给远处的人近处的人，使教会在量上增长。第八点，教会的将来说，教会如同童女许配给基督，教会要渐渐成长。教会也像个人一样，个人我们每个个人得生命以后，我们从婴孩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教会也是要从婴孩慢慢的成长，直到有一天完全的成熟。教会成长的过程就是以弗所书讲到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的过程，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耶稣作为荣耀的教会。所以教会成长的过程就是基督用道来把教会洗干净的过程。等到教会成长成熟了，神要把教会带到基督的面前，也就是基督要再来提取教会到空中与主相会。经过了基督台前的交战，教会要与基督经过羔羊婚宴，基督迎娶教会为心腹，教会就真正成为基督的心腹。教会要与基督同在，同掌完全，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何等的渴慕这一天快快的到来。好，我们现在讲到这里。